们上一次讲的是这个在天上啊，约翰看见一个宝座，看见一个宝座，那现在要看见宝座有更其他的细节啊。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林书豪哈，我说他是在北斗出生的，那我们有一个，我们今天的思维说不对不对，我查起来他是在美国出生的。那我看到一个报告是说，他爸爸带他到北斗去，然后向祖宗牌位报告说，我现在是世界名人了哈。因为他是基督徒，他没有拿香，他只在那边敬个礼。我以为他是在北斗出生，结果不是。啊，他爸爸叫林继明哈，妈妈叫吴信信。那林继明是北斗出生的了。那吴信信是台北出生的啊，他是 LA 出生的，他是 Los Angeles 出生的哈。好，那这个我们澄清一下。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羔羊拿书卷，我们来看一段短片。
And in his right hand there was a scroll sealed with seven seals and with writing on the front and the back. Stand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throne, I saw a lamb looking like it had been slain. The lamb had seven horns and seven eyes. And the lamb took the scroll from the one sitting on the throne.
就是这样，所以呢，本来约翰看见的只是宝座，还有宝座上面坐了一个好像人的样子，可是它很亮，有两种亮光，一种是白光，一种是红光。宝座的周围还有一圈好像彩虹，那个是什么颜色？绿色的哈、哦。所以你们记得有三个颜色，一个是白的，一个是红的，一个是绿的。宝座的下面是什么颜色？蓝色，哦，是蓝色的，好像蓝宝石一样哈、哦。那他现在在第五章看到一些细节。宝座的右手让他看到了，右手还拿了一卷东西，那卷东西有被封起来的，然后没有人能够去打开，他就大哭，然后长老跟他说不要哭，有一位叫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大卫的根，他可以打开。所以呢，约翰就赶快要看那个狮子长什么，结果一看呢，不是狮子，是一只羊羔，被杀过，有血淋淋的。可是那被杀过的羊羔不是躺在地上，他是站着啊。他说这只羊羔是可以打开这个书卷。好，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个书卷是什么，还有那只又是狮子又是羊羔的又在讲什么。第一个，约翰看到的是坐宝座的，他的右手有书卷。记得宝座代表是什么？代表是统管审判。那么上面坐的这一位，他有白色的光，是碧玉石的光，圣洁荣耀，还有红色的好像红宝石的光，代表它是祭血公义。外面有一圆圈是绿色的，好像彩虹一样，是绿宝石的颜色，这个是代表它的恩慈信实。所以呢，其实整个就是代表神的本性，它统管我们整个宇宙，它是圣洁的，它是公义的，它也是恩慈的，这样把神的本性这样表示出来。然后约翰再注意看呢，这个宝座，这个右手，有没有注意到他右手拿了一卷东西？所以呢，约翰就现在就注意到这个右手这一卷东西哈。第一个注意到是在右手，不是左手哈。那右手代表什么？右手代表神的能力，他的右手可以施展大能。然后这个案卷做什么用？根据但以理书的说法，案卷是要审判，案卷一展开，就是我们人类历史的结束，神要审判整个人类，所以他这里提到案卷都展开了。所以约翰很注意看什么时候这个案卷可以展开，谁可以来展开。可这个案卷呢，它是里外都写满了字，然后有七个印把它封住了。我在网络找了好久，大部分画的这个图都是一卷东西，然后有七个印把它封起来。换句话讲，七个印都要打开，那一卷才能够打开。可是如果你又念启示录第六章的话，不是打开一个印它就打开一点点，再打开一个它又打开一点点，所以找了好久找到这一张图、哦、这张图你注意看哦，如果把这个东西拉掉，它就可以开到这里啊，这里又封起来了，把这个打开它又可以开到这边又封起来了，那每打开一个印它就可以开一部分， 那么世界就有一些事情发生，然后七个都打开的时候，全部的事情才会结束，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就用这一张图给大家看他想代表的。还有里外都写满了字，换句话讲，字已经写在那边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已经早有一个怎么处理我们这个人类的历史的结束，他早就有计划，并不是到那个时候才想到，他已经早就想好，而且都写好计划书，只是把它封起来，不要有人可以偷看而已。所以这里面提到说，做宝座的右手的书卷呢，它是写满的字，里外都写的，而且用七个印封的。我去查一下，犹太人要死的时候，他的遗书是用三个印封起来，罗马的皇帝要死的时候，他的遗书是用七个印封起来，就是皇帝要交代以后的事情要怎么做，重要的意思就用那个书卷好，然后用七个印封起来，七个印打开才可以看到他的意思。所以这里用的是罗马人的这个传统，我叫做 Roman Will。 所以他的意思是怎么样，皇帝最后的意思对这个国家，那这个代表上帝最后的意思对我们这个宇宙，对人类的历史最后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这个叫做上帝向全地所定的旨意， The will of God 写在这里面，这很重要，谁能够知道就知道神将来要怎么处理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个人类。然后但以理跟这个有关系，因为但以理那个时候也有一卷书，然后呢上帝跟他说这卷书呢必须封起来。那但以理问说这个结局是怎么样呢，他说你去睡觉没有关系，这个必须要隐藏封起来，一直到最后的时候才会打开。所以以色列人已经知道上帝对我们人类的结束已经有计划，可是没有人知道，因为他封起来到末世的时候才会打开。那接下来就有一个天使，那个天使是帕派，叫做大力天使。他就很注意这个事情，他很在意说那这个有谁能够打开呢？所以约翰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有一卷书，有七个印封起来，马上就看到有一个很有力量的天使出来，大声喊说，有谁可以打开这个七个印，有谁能够把这个卷打开，我们才能够知道人类的历史终结会是怎么样。这个大力的天使我查来查去，我觉得是加百列，有人认为是那个 Michael 就是米迦勒，可是因为加百列的意思就是大有能力者。记不记得耶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上帝派的天使就是加百列，他派来告诉人类说上帝要拯救人类的计划要开始。第一个加百列去跟谁讲，去跟施洗约翰的爸爸讲，这个爸爸跟他妈妈很久结婚没有孩子，已经很老了，他抽到签要去圣殿上班的时候，加百列就跟他出现，就跟这个爸爸说，你祷告很久上帝听了，你要生一个儿子叫做约翰，他要为耶稣开路。这个爸爸说熬夜的代际这么老了，我老婆根本就是不可能怀孕的。天使说好，既然你不相信你就哑巴不要讲话，等你孩子生了你再讲话。那这个是加百列跟那个这个约翰的爸爸讲话，因为你不相信你就不讲话。接着加百列就跑去跟玛利亚说，那约翰的爸爸是太老了，他说生不出来了，玛利亚是说太年轻了，我还没有结婚，我怎么生小孩。可是他没有说不信，他说可能吗？天使说好，你既然相信你是有福气的，但是我是加百列，是从上帝来，上帝告诉我的话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你相信真的，因为上帝要借着你所生的儿子来救这个世界。所以加百列是受派来传递上帝要救世界，在但以理的时候被派来的天使也叫加百列，你有没有注意到？但你在祷告的时候是加百列过来告诉他末世有七十个七，这是但以理的末世，然后呢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可是这些东西呢必须会封住，到圣者被高的时候才会打开。所以我认为这个大力的天使应该是这个加百列。好，约翰本来上帝将他天上来就是说我要告诉你将来必完成的事，所以他期待要去做记者去写将来我们这个世界会怎么结束，结果发现糟糕，他不能写的，因为那个被封起来， 打不开，那个大力天使天上地上地下找都找不到一个可以打开，所以约翰就大哭。他发现神要拯救人类的这个历史好像不知道怎么结束，所以他是嚎啕大哭啊，因为没有配展开的配观看的，我就这个大哭是真的中午欢的很好，是大声号哈，应该叫嚎啕大哭，是真的大哭哈。关于哭呢，希腊文的圣经有两个字，一个是大哭，一个是就是只有这样啜泣，就是有眼泪但是没有出声音的，这两个字是不一样，在这里写的是出声音大哭。所以约翰对于这个人类的历史最后怎么结束好像不晓的时候，他很紧张。耶稣基督有一次最后一次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从橄榄山下来，他看见耶路撒冷他就大哭，这个哭也跟约翰的哭一样，是嚎啕大哭。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看见耶路撒冷上帝给他们机会悔改，他们不悔改，不久上帝就要审判耶路撒冷，所以耶稣为耶路撒冷的人不知道珍惜上帝给他的时机来悔改得到恩典，将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耶稣就嚎啕大哭。另外有一次耶稣听到他的好朋友死掉了，叫拉撒路，然后耶稣哭了，那个字就用唾泣，就不是大哭，他是轻轻的哭泣。为什么拉撒路死了他没有大哭，耶路撒冷大哭？因为拉撒路死了他可以复活，这个死只是暂时的，可是耶路撒冷要面临的是上帝永远的审判，那个就没有机会再回来，所以耶稣大哭，这两个字不一样。约翰大哭是因为那些为了信仰被杀掉的人的血什么时候可以审伸冤呢？不晓得，所以约翰大哭，这个大哭叫 cry， 英文叫 wail， 应该翻成嚎啕。那么拉撒路的时候他哭呢叫做 da cruel， 就是小小声声的哭，不是大哭，是 weep， 就是啜泣，这是约翰十一章三十五节。那可是约翰在这里是用这个 cry， 就是大声的哭哈。哭得太大声呢，24个长老有一个说不要哭啦，有人可以打开啊，你还是可以看哈。所以24长老有一个就跑来跟他说，请你不要哭。为什么不要哭呢？因为长老跟他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这是旧约哦，你要知道旧约的背景才知道在讲什么。因为这一位就是可以来打开那个七个印，可以告诉我们人类终末的历史，他已经得胜，可以展开那书卷。好，诸由犹太的狮子。如果你听到这个，你会不会吓一跳？不会，应该会吧？因为狮子来这种就是要吃人哦，你别人逮到来不及跑的话，就是被他吃掉，所以那个代表是一个很大的力量，逮的时候就是毁灭。那所以犹大的狮子代表的是审判。毁灭这个呢是从创世纪开始来的。创世纪雅各要死以前，把他12个孩子都叫到身边，一个一个给他祝福，其中犹大他跟他说，你就是狮子。我们来看这个圣经，犹大，你弟兄要赞美你，你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抓了时便上去，屈下身好像公狮，蹲好像母狮，谁敢惹你？龟就是国王的那个权杖，必不理犹大，杖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就是小罗姆，这是赐平安来到，万民就会归顺。所以这个雅各在预言犹大的支派将来会做王，好像狮子是万王之王一样，会统治整个以色列国，大家要将他下拜，然后他可以把任何人判死刑，狮子可以把任何动物就把它撕裂，把它吃掉，所以谁碰到他就是公义的审判，就是受审判，这是犹大的支派。下一个讲的是犹大支派当中的一个家族，叫做大卫的根。大卫的根，这个根呢其实意思是那个叫什么桩啊，树砍掉可是还有一点点没有砍完的那个，所以不是地里面那个根，是那个树头连的根，最靠近地的地方。他说以色列虽然被耶和华灭亡，可是只要留着那个树桩， 就是那一个最靠近土地那一小块的话，将来会再冒一根亚出来，啊，那一根亚会成为审判世界的。那这个代表是犹大的支派，这个狮子支派当中有一个叫做大卫的家族，大卫的根，将来会有一个审判者。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圣经哈，以赛亚十一章这样讲：耶西的本，耶西是大卫的爸爸，从他的根，所以根本哈会长一条，会长个枝子。这一个长出来的小枝子呢，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敬畏。可是呢，他不做什么事情，他是要行审判，要公义的审判，审判全世界。所以呢，犹太人的所谓弥赛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叫桩哦，上面你注意看哦，它会长出一个芽。这个芽长出来以后，不是只有以色列会得到盼望，全世界会接受他的审判。这是从大卫的家族长出来，所以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就被称作是大卫的后裔，是在这里哈、哦。啊，这个叫 stump， 就是树桩哈、哦。所以呢，这个长老跟约翰说，从犹大的支派当中，从大卫的家族当中，有一个叫做犹大的狮子，他会得胜，他可以打开，他是将来要决定我们人类最后的历史的。他已经得胜，根据使徒保罗他的了解，这一位将来的他的得胜是靠着十字架上面得胜的。约翰一听到是狮子，他就转过来要注意看到底狮子长得像什么样子。他没有想到，他一转过来看到的居然不是一只狮子，是一只羊羔，是一个被宰杀的羊羔。所以长老跟他说是狮子，可他看到的是羊羔。所以这里是一只像狮子又像羊羔的奇怪的动物。而且这个羊羔很奇怪，它有七个脚，有七个眼睛，代表什么？第一个，他说是被杀过的，身上还有血迹斑斑，他是被杀的羊羔。当犹太人跟他说被杀的羊羔，第一个想到的是出埃及的时候，上耶和华要他们每一家要杀一只羊羔，然后要把羊血放在门楣上、门框上面，所有躲在这个房子里面的羊羔死掉这个家呢，上帝派使者要杀长子的时候就不会杀那一家，所以那一家就不必接受上帝的审判。所以这个羊羔是保护所有在他的家里面的人不必受审判的。这个是出埃及记十二章所记的，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的左右的门框还有门楣，这个血要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不击杀你们。所以羊羔被杀的羊羔是让在这个房屋里面的人可以得到保护，不必受到耶和华的审判。可是这个羊羔被杀，照理讲应该是躺在地上，他被杀掉了，可是约翰看的不是，是站起来，所以代表这个羊羔被杀，可是他要活起来，这个叫做死里复活的羊羔，所以他是站立的，他不是躺下来的。所以耶稣说，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而且会直活到永远，这是被杀过又活起来的羊羔。他不只是又活起来，他的头上面还长个七个角，那角代表力量。诗篇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山寨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投靠，我盾牌，拯救我的脚。所以这个 horn， 这个脚好像那个牛的脚，代表他全部的力量，代表这个羊羔不只是被杀，不只是复活，他蛮有能力，他是全能的神。而且他下面呢还有七个眼睛，七个眼睛代表他什么都知道，他眼目无处不在，他都见察。所以这一只护我的羊羔就是可以来拿这个书卷，那这个指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他复活，他现在握有全部的力量，他什么都知道，他会来带领我们人类走完我们的历史。这只羊羔呢就走到这个左宝座者的右边，那我们知道右边叫做大饼，就是比较尊贵的那边，因为他的右手拿着那个卷，他必须要走到他的右边才能拿到那个书卷，所以羊羔走到他的右边，宝座的右边 圣经彼得前书说，耶稣已经进到天堂，在神的右边，所有的人都在他面前要尊敬他。他不只站在神宝座的右边，他还从神的右手把这个书卷拿过来了。他拿了书卷，那代表他是唯一一个可以来决定我们人类的历史的命运的。耶稣死掉以后对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好，我们有一点属灵的功课可以学习哦。约翰所看见天上的是这样子，有一个宝座，上面坐一个花白冠跟红光的，然后呢他的右手拿着一个书卷，是用七格印封起来的，有一只羔羊，羊羔是被杀过，站地，七个脚七个眼睛，他站在宝座的右边。这个彩虹的外面呢，有四只那个活物在那边飘，在那边飞。彩虹的下面有一个好像海洋这样一个那个蓝色宝石的这个穹苍哦，然后它的周围有24个长老坐在那边。那特别重点，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个书卷哦，代表整个宇宙将来的命运，这是在上帝的右手里面，所以上帝掌管这个宇宙。刚才讲过，右手代表神的能力，他既然有能力，他就掌权，他可以报应，他可以赏赐。第二个，上帝关于宇宙的结局呢，他是保存得很好，这是神的奥秘，没有人知道。虽然很多人想要知道，可是神说没有办法知道，因为用七个印封住了。但你想要知道，上帝说不必，你可以休息了，因为这个封起来到末时才会打开。耶稣基督在橄榄山的时候，他的门徒也想知道，说哎，你可以偷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你会降临，什么时候世界末了会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没有人知道，包括天使，包括耶稣自己，只有父知道。所以不要想办法去猜什么时候会开始这个七印会开始打开，只有神才知道。那么谁能够打开呢？所有被造物都企图要打开这个，他自己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包括人类，包括撒旦。可是约翰发现所有被造都没有办法来掌握自己前途命运，因为他说天上地上地下没有人能够展开能够看那个书卷，因为没有配得的，只有那个被杀的羔羊是配得。记得创世纪的时候，人类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想要盖一座塔，塔到通天，他们想要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将来。可是圣经说上帝把他们打散了，他们没有办法完整他们的希望。耶稣基督要出来传福音前，撒旦带他到山上，给他看天下的万国的荣华富贵，说权柄荣华都在我的，只要你拜我，我就给你。所以撒旦也企图要掌握人类世界所有的命运，可是耶稣说你退去吧，这不可能，这是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所有被造是没有配得的。最后一个我要讲的是狮子跟羔羊的关系。长老说犹大支派的狮子，约翰看到的是被杀的羔羊。狮子代表审判，何西阿五章十四节，我必像以法莲如狮子，像犹大家如少壮的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没人搭救。所以狮子代表所有犯罪的人在公义的审判面前必须要丧失他的生命，羔羊代表为了罪他自己被审判，他牺牲生命。以赛亚书这样讲，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到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这样不开口。一样是审判，这个是替我们受审判，这个是要来审判罪恶。所以对罪恶来讲，上帝有两个计划。耶稣基督第一次到世上来的时候，他是一个上帝的羔羊，为了我们的罪他接受审判，他接受死亡。可是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他是以狮子的王的身份来，他要审判这个世界的罪恶。换句话讲，我们自己要决定说，我是要来接受羔羊的耶稣，还是我要来面对狮王的耶稣。他都是对付罪，一个是他自己把罪带在他身上替我们 词的，一个是他要来审判所有的罪人，我们自己要承担自己的罪。我的结论，所以耶稣有两个角色，一个是羔羊，上帝的羔羊，一个是犹大的狮王。上帝的羔羊就是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担当罪恶的那个耶稣。彼得前书说，我们得救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就是羔羊的血。那么犹大的狮王代表的是将来坐宝座的基督，他是要审判人类的罪。这个戴的是荆棘冠冕，这个戴的是黄金的冠冕。所以所有死掉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时候接受耶稣的宝血，把我们的名字写到生命册的话，我们将来就要在耶稣手上的另外一个卷案里面所记载的，要接受审判。换句话讲，耶稣第一次来的羔羊给我们看到是神的慈爱救赎，第二次来看到的是公义的审判。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会信靠羔羊的宝血，不要来面对将来狮王的审判。耶稣基督看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不愿意接受羔羊的宝血，他们将要接受永远的审判，耶稣就大哭。我要问你们，你们还有没有好朋友或是家人还没有机会信耶稣的？你有没有为他们大哭？还是你觉得既然只可以待啊，反正我信耶稣了，我将来上天堂就好了？如果你真的爱他们，想到他们将来自己要面临自己的罪恶，在神的面前接受狮王公义的审判，你会着急为他们哭的话，他们也许有机会来接受耶稣羔羊的宝血，他们将来就不必受狮王的审判，他们将来就不必大哭。如果你现在对他们不在意，就是随便他们，那么你没有为他们哭，将来他们要为自己哭。因为将来他们面临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是公义的审判的时候，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要接受审判的时候，他们每一个都会大哭。所以要么我们现在赶快哭，要么你的亲朋好友将来要大哭。我们低头来祷告。谢谢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你愿意降生在世上，成为上帝的羔羊，你为我们牺牲流血，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有机会来相信你，来接受你的爱，改变我们的生命。可是将来你的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你将是以犹大的狮王公义的审判坐在宝座上来审判我们的罪。我们多么愿意我们所爱的，我们所认识的所有的朋友，他们都有机会在你没有再来以前就能够到你的面前来接受羔羊的宝血。我们多么不愿意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将来必须要到你狮王审判的公义面前来面对自己的罪。求上帝给我们这样的爱心，能够为我们的朋友在你的面前多多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